然后这个明天呢是星期天啊，星期天的话没有课，明天呢就是一些讨论的这些、啊、上午下午都有啊，就是这个分的这个上次分的这个小组呢，讨论这些道友呢还是你按照自己这个时间呢去这个讨论啊，这个是第一个。还有第二个呢，明天呢有惊奇卦，但是呢没有安排我们班卦啊，主要是安排这个其他文三班的道友，还有一些小组的道友。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明天自己愿意去挂的话，就可以随喜啊，就参加的话，肯定功德是很大的，就是这样一种这个一个这个事情吧啊，也是说好像是卡姆的意思，今年好像应该是最后一次挂嘛，是怎么样？我不太清楚啊。今天说的是好像说是今年再没有，今年好像是最后一次了。所以说，如果说是因为这个月呢也是这个九月，九月的话应该是这个佛陀从33天。啊，就是、说是恩居下来之后呢，天降啊、天降月嘛，9月22号是这个天降日，所以说像在这个月当中呢，都是这个功德都是增上的啊，增上很多倍，10万倍、100万倍的增长的，所以说选择这样的日子当中呢，挂这个旗子啊，或者做很多善事、啊、都可以。那么这次呢，没有其这个安排，没有统一安排，然后呢，自己如果是愿意去的话，可以去，好像是两个地方挂吧，一个地方呢，好像是这个，这些以前呢这些旌旗倒下来的这个地方呢，要重新把它这些弄起来。还有呢，就是挂这个新的旗子，应该是上次是不是那个旗杆上面去挂呢？我不太清楚。反正有明天如果愿意参加，9点钟开始，有时间那然后有精力的话就可以去参加。如果实在想休息啊，这方面反正不是就统一安排的啊，这个也没有一定的一个。一定要这样一种这个规定吧，反正这个呢是一个事情需要通知。还有呢，星期一的时候，你看还有一次背诵、嗯，还有一次背诵，因为星期三的时候才开始这个，星期三的时候开始开法会，星期一的时候呢，例行的背诵还是有的。所以说今天、明天呢，星期一啊这些有时间的时候，还应该再的背一下，把以前背过呢串一下啊，尽量能够背的熟悉一点。其他没什么讲的，下面开始就是辅导音名，音名呢是。开始讲第六品观相属。观相属呢，实际上呢，它也是一种这个心识认知对境的方式啊，心识认知对境的方式。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呢，也是它的这个主要的含义。观相属第四，这个就是在这个科班当中第四个科班，相属及相违之政治方式分二啊，一总说二别说，就是说相属和相违的方式来政治。前面呢第一品讲过了这样一种境，第二品讲的是心识，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心识如何认知对境的方式呢，第三品呢主要是通过总别的方式来认知的，第四品呢通过潜于的方式来认知啊，就建立和潜于的方式来认知的，去自相取总相的方式认知，还有呢第五品呢是以所权能权的方式来认知的。那么在第六品当中第七品当中呢，主要是以这个相违和相属的两个方式来认知的，所以说这个都是没有离开心和境啊，没有离开心和境去这个了知，只不过呢就是说对于如何认知这个心识，如何认知外境呢，它有这样的方法的。所以说呢在这品当中呢和下一品当中第六第七品呢，主要是宣讲他的这个认知的方法认知的方式来讲的。首先呢是这个总说，总说呢实际上是第六品和第七品的总说，就是这样的。所有遮破及建立观待相违相属故，观察正量法相前，当悉相违及相属。那么就是说所有的以遮破和所有的建立呢，实际上都是观待的相违和相属的。那么就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要这个遮破一个法啊，这个不一个法，这个我们的面前没有树啊，或者我们面前没有大象啊等等，这个方面是遮破的。然后我们面前有这个人，我们面前有这些柱子杯子等等，这个方面呢就称之为这个建立的。那么就是说要所有的遮破也好，所有的建立也好，实际上都要观待相违和相属，都是观待相违和相属的。也就是说这个要遮破的话，它是观待的这个相违的这样一种这个方式，它肯定是观待的相违的方式。然后如果是建立呢，可能是观待的相属的方式啊，就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要把一个法真正要遮破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法之外的和它相违的法在此处不存在，或者说怎么怎么样，就可以通过相违的方式来遮除啊，是遮破。然后呢我们要建立一个法呢，此处有这个法，或者就这个法上面有所作有无常等等，那么要通过这个它的关系啊，通过它相属的方式来进行建立的。所以说我们要这个建立很多法呢，主要是要通达这个相属，通达了相属之后呢可以了知一些建立的方法，然后通达了相违之后呢可以了达这个遮破的方法。所以说呢遮破建立都是观待了相违相属的缘故，这个是很重要的。在观察正量法相之前呢，首先分析相违和相属。观察正量和法相呢，实际上就是说是在这个第八品呢进入观法相品，第九品呢是正量，第十一品呢就是比量自力比量他力比量。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比较难懂的，或者说是比较这个关键的这个根本的东西。那么就是说我们 们如果真正最后要通达法相啊，要通达正量、通达非量啊等等，要做广大的观察抉择的话，首先应该把这些都搞清楚，把这个相位相属搞清楚之后呢，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基础啊，确实是我们就可以知道，从刚开始学阴品到现在学阴品呢，虽然就是说第六品学习的时候还不到一半，不到一半，但是我们已经学了很多阴品的知识了啊。通过这样学下去的，当最后到达了这个限量品或者到了这个比量品的时候呢，实际上很多很多这些障碍的扫清了，很多的法相名词都搞清楚了。所以那个时候呢，虽然就是两个上师都说啊，就是说是后面几品很难啊，很难懂，但是呢，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呢，总比就是说一点都不知道这个法相的名词再去学习的话，就要这个好得多了。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说是大概学了这么长时间之后的很多名言，这些很多的概念都已经几乎都知道吧。知道之后呢，慢慢慢慢再学下去，再进一步巩固的话，到最后学习的时候呢，应该还是应该有个收获的。所以说在观察正量和法相之前呢，首先分析相位和相属。那么这个相位和相属呢，上师也是这个讲过，然后通过一般的这个关系，一般的这个语言来看的时候呢，所谓的相属它就是用关系的意思啊，这个法和那个法之间的关系，这个方面呢就相属呢也可以就叫做这个关系。然后的相违呢叫矛盾啊，就是说一个法和另外一个法是矛盾的，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世间的一个世间的语言来表述，就是这样。但是呢上次也说过，完全用世间的语言能不能完全和这个可以说佛教的术语对得上呢，有的时候呢还是有差别的。只不过呢有的时候我们单单用纯粹的术语来进行观察讲解分析的时候呢，就说是有那么稍稍一点障碍，就是这样。所以说有的时候用关系啊，用矛盾呢，这个方面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语言呢，能够从另外侧面了知什么是相属，大概什么是相属，什么是相违，从这个方面呢就可以知道了。这个方面应该了知。然后呢就上次在讲这个相属的时候也是提到一些官要，这些官要呢就说是在这个，首先我们应该知道这些这个外境上面呢，在志向上面呢绝对没有相属也没有相违的。那么就是说是在一个法上面或者说法和法之间的话，不可能有什么关系，不可能有什么相属。那么如果我们认为有相属有关系，这个是分别心面前认定的，也就是说呢在我们的分别心面前可以认为有这样一种相属，但是呢在法上面呢，在这个外境上面绝对不可能有相属的，这个要牢牢记住。如果把这样一种这个要诀记在心中，把这个要诀带着这个要诀去学习，带着这个要诀去听法的话，就很多很多就是在上次一边讲的时候呢，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开它的宋词的意思解开它的这个所权意义的意思，这方面都可以知道的。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相属呢也是有这个两种相属法尊论师、禅让论师、萨迦班子长都是承许呢有两种这个相属，彼生相属因果的关系就有彼生彼，就是说通过因而生果的彼生相属。然后还有一个叫同性相属，同性相属呢就是一个法的内部，一个法的内部呢就是说是它各个凡体之间呢它有一种这个相属的关系，比如所作无常住止，这个方面是一个法内部当中呢有一些这些关系的。然后呢如果两个他体的法呢，两个他体的法如果有相属的话就应该是彼生相属，然后如果说是内部的法的话，一个法呢应该是这个同性相属，就从这个方面呢就这个安立这样一种这个相属的，这是一个总数吧。然后下面讲第二个呢是别说分二，一观察相属，二观察相违，就第六品呢是观察相属，第七品呢是观察相违。首先呢是讲第六品当中呢是观察相属分三，一破镜子相属，二建立心前相属，三宣说建立相属之量。就三个大的科判当中呢，首先呢是破镜的相属，这个也是占了很大一块的。就是说是我们认为外境当中呢张三李四啊，或者说是这个柱子瓶子啊等等有一个相属，但是呢真正通过因明量来观察的时候，外境当中是绝对没有相属的，不管是同性相属也好，还是这个彼生相属也好，实际上在境当中，在外境志向当中根本不可能相属。第二个方面是建立心前相属，如果有相属的话就是心前就是我们的分别心，在我们的分别心面前可以执着，可以认为他和他是相属，母子是相属，然后就火和火的热性是相属等等，这些相属呢都可以在分别念去观察去成立的，就是叫做观察建立心前相属。第三个呢主要是他相属的量是如何的案例的。首先呢讲第一个呢破镜子相属分二，一总破，二别破。首先呢讲第一个呢是总破，二法不容，有一体，一体相属亦不容，各自本体而存在，诸有实法无相属。那么在这个总破外境当中有相属的时候呢，就是以这个宋词主要宣讲的首先呢就是讲二法不容又一体，二法呢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我们一切法当中呢可以包含这个有实和无实法，然后无实法呢后面观察此处呢就是说是没有讲，首先讲这个有实法，有实法呢也分了两类，一体和他体。 一体和一体和一体和他体，或者说自他自体和他体这方面都可以讲的。那么如果说这个有实法，有实法呢是如果是这个他体，如果是一体的法怎么样呢？如果是他体的法的话，二法不容有一体。那么就是说是住子和平子之间呢，啊，就是说是这个，这是两个法，两个外境的法，两个外境的法呢不容是一体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既然已经成了两个法了，可不可能是一个法呢？不可能是一个法的，就是这样的。如果是两个法不容是一个法的话，就不可能有相属的关系啊，不可能有相属的关系。那么为什么不会有相属的关系呢？主要第三句讲它的根本根据啊，第三句的根本根据是这样讲：各自本体而存在。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住子是安住在住子的本体当中，平子安住在平子它的本体当中，而且这。之间怎么可能有个关系呢？而之间没有什么一个特定的关系，或者说是真正在它就外境上面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如果是二法，如果是他体的法的话，不可能有一体，就是说各自住在各自的本体当中。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二者之间不可能有这个相属的关系。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如果再把一个法，比如说把这个住子啊，我们认为呢里面有很多法，再分别的时候呢，哦，住子它有这个八种微尘组成，八种微尘组成之时候，地水火风啊，或者说色香味触啊，这方面的八种微尘，再观察的时候，各个都有它各个的相，所以说呢，各自住在各自的本体当中。再分析每一个微尘和每一个微尘之间呢，都是住在自己的上面的。所以说这样分析下去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外境的法，还有自己的身体啊等等，实际上呢根本。没有办法找到一个这样所谓的执着的整体了。找不到一个执着的整体的话，就可以了解了知这个就人我的修法。人我的修法就通过这个方面可以完全通达的。平时我们就执着一个整体啊，就认为这个柱子啊人呢是个整体的。但是通过这样观察下去之后呢，二法不容有一体的。如果是一体的话，根本不可能很多很多法安住。所以说这样观察之后呢，对于这个粗大整体的这个概念的执着，这个我啊等等这方面都是完全可以打破的。这方面主要是从他体的法方面呢，不可能有所谓的关系和相属。然后呢，一体相属亦不容。那么二法不容，一是一体。那么一体有没有相属呢？一体有没有关系呢？啊，一体的相属或者一体的关系呢，亦不容呀，就是说也不容有的意思，也不可能有。为什么一体方面也不可能有呢？有呢，所谓的关系。所谓的相属啊，就是说这个概念说的时候呢，它必须是两个以上的法才可以发生所谓的关系，两个以上的法才可以所谓的相属。但是呢，自己只有单独的固立的一个法，如果自己只有固立的一个法的话，谁和谁发生这个关系，谁和谁发生相属，自己和自己怎么可能发生相属呢？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一体相属呢也是不容有的，也是不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各自本体而存在，说有实法无相属。因为就是有实法，这个它有个特点，有实法的话都是各自的本体而存在的，自己住在自己的位置当中，所以说呢，就是说实法和彼法之间呢，不可能有什么样的相属，不可能有什么关系的。这方面就是一种总破啊，有实法根本不可能有相属。然后呢，下面是总破这个无实法啊，不可能有相属。咳咳，个别愚者为无实，亦有同品之相属。那么就是说是有个别的论师呢啊，他在这个陈许的时候呢说为无实亦有，这个亦字呢就代表不单单是这个有实法有这个相属，那么这个无实法也有这个相属，而且是同品的相属，就是这样观察的。就是说无实法他也有相属，而且是同品相属。那么就是说同品相属的时候，他自己安立的时候，他认为呢这样一种这个无实法肯定应该有这个同品的相属，没有同品的相属应该成不应离。那么怎么样安立无实法的同品相属呢？就在注释当中呢，也是用这个公式啊，用这样一种推理的方式呢进行观察的。他就说一切法不存在呢，不存在离一多故。这个方面是一种三项的推理啊，就是一种圆满的论事。那么一切法作为所真事，然后呢不存在作为立宗啊，就是所立法。然后立多故呢，这个是根据啊，就是这样的。那么实际上呢，从他的这个一切法不存在，一切法不存在，我们在观察这个一切法不存在的时候，它落在什么地方呢？它实际上一切法不存在是落在不存在当中的，是没有的，无是有的。所以说呢，它的这个立宗啊，它的所立方面呢，应该是一种无实。离多故呢，实际上也是一种无实啊，它的因呢，它就离一离多。那么就是说，如果这个法存在呢，要么就是一，要么就是多。所以如果是一和多呢，它应该是有实。然后离一多呢，如果又离开了一，又离开多，一和多都不是的话，实际上也是一种否定，也是一种无遮，它也是一种无实法，就是这样的。那么这样安立的时候呢，就是知道呢，一切的这个所立啊，一些所立和能力呢，都是无实法。都是无实法，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因和所立之间呢，它就是有一种这个同品的相属的关系， 啊，有这样同频相处的关系。那么就是说，如果说是没有这样同频的关系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离多的这个因，根本就推不出这个不存在的这样一种这个一切法不存在的这样一种所立的，没办法推出来，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就认为呢，无思法和无思法之间呢，应该有这样一种相属，而且是同频相属。他就认为这个方面是非常这个应理的，就这样的。那么下面呢就开始回答驳斥，根本在无实法上面不应该有这个相属的关系。无有本体无实法，若有相属成有实，合法不舍其他法，即诸相属种种法相，有时互不混淆故无实无体故皆无。那么就是无有本体无实法，若有相属成有实呢，这是一种破的方法啊，这是一种破的这样一种方式。那么这种破的方式呢，就是说什么叫无实法？无实法它具有什么体系呢？就无有本体啊，就是说一切无有本体的法就称之为无实法啊，比如说兔脚啊，或者说是这个虚空啊等等，这些兔脚虚空是女儿之类的法呢，都没有本体，都是无实法。所以说呢既然没有本体的缘故，怎么可能有相属呢？啊，就是说是这个没有本体的缘故，不可能有相属，因为他自己的本体都不存在的缘故。若有相属，成有实。如果你认为这样一种这个无实法，它有相属的话，应该成为有实法了，不应该成无实法。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安立呢？我们就可以观察，首先呢，相属有两种啊，对方必须程序的，就是说彼生相属和这个同性相属。那么观察就是说是无实法，它有没有彼生相属呢？无实法实际上没有彼生相属。如果说是这个，因为彼生相属就是从因生果，从因生果就叫做彼生相属嘛，有因啊就有果，叫彼生相，从彼生彼。所以说呢，如果说是这样一种这个无实法，它有这样一种这个，它如果有这个彼生相属的话，这个无实法应该成了一个果，应该从因而产生的果。如果它是因靠因产生的果，它不应该是无实的，它应该成有实。它因为已经通过因而产生出来了，已经有了它的果的缘故了，为什么还要安立无实呢？所以说呢，如果是彼生相属，绝对成有实法了。那么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如果它是一个可以说同性相属，如果同性相属的话，那么就因为它是同性相属的缘故呢，它自己肯定首先要成立一个本体，它自己的本体首先要成立。那如果说是成立了本体，在本体上面再成立一个同性相属的话，那么它自己必须要成有实法，它自己成了有实法才能可以说它有一个本体，有个本体之后呢，才可以观察它上面的这些繁体啊，或者上面的这些法呢，谁和谁是这个同性相属的。如果就是说连它自己的本体都不存在的话，怎么安立它是一个同性相属？就上次的注释当中呢，也是再的提到一个观要，再提到一个观要，就是说是这个本体的问题。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从这个可以说是同性相属角度来讲，同性相属的话，首先观察你的本体在哪里，本体都没有的话，谁和谁同性呢？实际上的话就是说是根本没办法找一个所谓同性的这样一种这个法，如果没有这个同性的法的话，就根本没有一个相属的问题。然后呢就是说是如果这样一种无实法没有本体的缘故呢，怎么可能是由因生果呢？哪个是因，哪个是果？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无实法方面呢根本没有因果，没有因果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根本也没有办法成立这个彼生相属的。所以说牢牢抓住它的这个就说是这个特点，它的这个无有本体，这个它的这样一种特法的话，就可以知道就是说根本不会相属。如果有相属，不管是同性相属还是彼生相属，都绝对要变成有实法，就是说无实法绝对要转成有实法之后呢，才可以安立所谓的彼生和同性。从这个方面呢做了观察了。然后下面再从第二个方面去观察第二种过失，合法不舍其他法，记住相属种法相。首先呢，我们就说是从世间的概念来看，什么叫做相属？相属的这个种的法相是什么呢？相属种的法相呢，就是合法不舍其他法啊，一个法，任何一个法不舍弃其他的法，这个方面叫做一种相属啊，就是一种相属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一种相属。那么就是说是你们这个无实法有具不具备这种法相呢？我们就从法相方面观察，你这个无实法有没有具备这个法相？实际上呢，就是说是你这个无实法呢，根本没办法具备这个相属的种的法相的。为什么没办法具备呢？下面讲，有实互不混淆故无实无体故皆无。那么如果说是你的这个无实法呢，它是有实如果是有实的话，那么就互不混淆。有实法的话，就互相之间是绝对不会混淆的，就是说是各自住在各自的位置上面，各自住在各自位置上面，怎么可能就是说是这个成混淆？如果不混淆的，又怎么样成为一种关系呢？没办法成一种这个相属的关系。那么在这个可以说因为他自己根本没有这个关联的缘故呢，所以说呢，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去这个安立他的这个相属。就像前面一样说前面就是说总说的时候所说的这个根据一样，如果是有实法的话，它是互不混淆的，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无实呢，无体故皆无。如果是无实法的话，就没有本体的缘故了，也是没有这样一种这个相属的。就说是这个观察的方式和前面观察方推理方面几乎是一样，但是它的不同点呢，主要是属于法相，通过法相的方面呢进行观察的。如果就是合法不舍其他法，你个法，你个法到底是指有实法还是无实法呢？就是说是如果说合法的法是指这个有实法的话，有实法互相之间不会混淆。所以也不会讲各自住在各自的位置上面，也不可能有什么就说这些这个相属的关系。如果这个法是指无实法，无实法呢没有本体的缘故呢，也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种相属的这个机会的。这个方面呢就是破掉了就说是对方的这个观点。然后下面再讲第二个科判呢，是别破分三。一破同性相属与外境上成立。二破彼身相属与外境上成立。三破其余相属。首先是讲第一个呢，是破同性相属与外境上成立。就是说在这个外境上面呢有这个同性相属的这个问题首先观察的。一体无有二种法，无有二法无相属。事故所作与无常，外境之身无相属。那么就是说是同性相处它的概念呢，就是说是它的或是它的这个观察的基吧，观察它的这个属意呢，它肯定是同性的缘故呢，是一个本体，一个本体就是一个法，比如说一个柱子或者说是一个瓶子等等，这个叫做就是说同性相处它成立的这个根本。意思是在观察的时候就是说一体首先讲一个本体，一个本体无有二种法，既然是一体就不可能有两种法，就是这样的。那么不管是从粗大的这个一体来讲，还是从微细的一体来讲，都是如此的。如果从粗大的一体来讲的话，比如说一个人，既然是一个人就不可能是两个人就是这样一种本体了。所以说呢，就是这个粗大的方面的一个柱子一根柱子，一个杯子，一个人，其实都叫一体，那么这个不可能有两种法的。然后呢，从微细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如果这个一法定位到一个微尘，如果一个微尘的话，一个微尘上面绝对也不可能有其他微尘的这个存在的。所以说呢，当一个微尘存在的时候，不可能其他的两种法存在。这个就是首先观察它的这个一体无有两种法。那么如果没有两种法呢，无有二法无相属。如果没有两个法怎么可能有相属呢？相属呢就是两个法以上才可能有相属的。那么就是说在一个法上面，既然只有它自己的本体存在，只有它自己的本体存在，在单单的一单单的同性上面就不可能有相属了。所以说呢，如果说没有两个法就没有相属，这个方面也是主要了之相属它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根本的根据吧，或者它的一种这个基础。相属呢，既然要相属，肯定必须要两个法才能就是关系，两个法才有相属的这样一种这个才有相属的可能性。那么现在我们观察的前提呢，是只有一个法，一体无有两种法的缘故，无有两种法绝对没有相属。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它的根据所说的这个因呢，非常的锐利很锐利。所以说我们知道之后呢，如果真正是一体的话，就不可能有两种法了。如果就是说没有两种法，就没有相属了。所以平时我们认为在一个法上面有很多很多法和它相属很多很多法发生关系这个只是分别念面前去安立的，在外境上面呢，一个境就是一个境，一个境不可能是两个境。所以说呢，就不可能两个境的缘故呢，也不可能在这个上面安立什么相属。事故所作与无常，外境之上无相属。那么就是说是同性相属呢，实际上就是在这个一个法上面去安立的，它的很多繁体的之间，很多繁体方面去假了一个相属的关系。那么就是说是比如说呢，所作无常，所作无常呢就是一个本体方面的这个一繁体，一本体一繁体的关系。一个柱子或者一个法，任何一些万法有为法上面呢，都具备所作和无常的这样一种本体的，都具备它的这个繁体。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是在外境上面这个方面，首先这个前提是外境，不是说分别性安立。然后呢就是说一个外境，这个是安立同性相属。那么安立同性相属的时候呢，它内部当中有这个所作和无常的这个分类。所以说呢，我们就说呢，就是所作和无常二者之间是同性相属。那么在外境上面观察的时候呢，所作和无常成不成立是就是说是同性相处呢，根本不可能成立是同性相处。因为就是所作是所作，无常是无常。那么自己他观察的时候，或者说是这个所作上面不可能有无常的，无常上面不可能有所作，或者说是一个柱子上面的话，他也不可能有其他法的。从所以说在境上面的话，就说是在所作无常，在外境上面是绝对不可能相处的。根本的根据主要是一体无有二种法，无有二法无相属这样一种根本根据。了之之后呢，就知道这样一种同性相属，平时我们讲的这个所作也好，无常也好，这个同性相属呢，实际上根本没办法安立的。 而然后下面再进行观察了。若为所作即无常，凡体于身不成立，则成三相不容故，竟有同性之相属。这个也是对方的、可以说他的自己的这个观点，对方的观点或者对方的反驳吧，就是这样的。因为前面个宋词呢，之中已经宣讲了，在外境上面是外境上面呢，就说就说是外境上面是根本不可能有同性相属的，这样观察的。然后呢，对方想要成立在外境上面有同性相属。若为所作即无常，他就是认为呢，所作和无常这个凡体于身上面如果不成立的话，则成三相不容故。三相就是三相推理。那么如果说是这个不成立的话，三相推理就不容有了。所以说呢，就成了很大的过失啊。所以说他只要安立竟有同性之相属，在这个外境上面竟应该有同性之相属啊，就应该有所作无常就住址啊等等这些同性的相属，肯定是应该有的。那么就是所作无常凡体于身不成立的意思，就是怎么样理解的呢？所谓的声音呢，它是一种自相啊，声音是一种自相，它一个本体啊，就是一个实体法，或就是一个所真事，我们要观察的对境声音也好，或者说住址要平直也好，这些都叫做这个所真事。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它一个实体上面的凡体呢，有所作也有无常。所作无常呢，就是他身体的这样一种这个声音啊，不是身体，声音他自己的这样一种凡体。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按照你们的观点，所作和无常的凡体在有实法的声音上面根本不成立。根本不成立的时候，我们怎么样通过就是说推理呢？在推理的时候有果因啊，有自性因啊，有自性因。果因呢，当然我们就知道通过这个烟子来推啊，用烟来推火，从果来推因，这个方面就叫做果因。然后呢，自性因呢，就是如果就是好像是通过所作来推无常，所作来推无常就自性因啊，一个自性法上面呢就可以推出来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是这个所作和无常的凡体，在这个声音啊，在这个实体法上面根本不成立，根本不成立的时候呢，声音是无常，所作心故，这个三项推理根本就不容有了。但是你们敢不敢反驳这个？就是说这个三项推理呢，根本不敢反驳，因为在法成论释和成烂论释的论点当中，再讲过这样一种声音无常所作性故，或者说是住址无常所作性故，或者一切万法无常所作性故等等这样三项推理。所以说这个三项推理是存在的，存在呢，就是说如果要存在呢，就必须说明所作无常的凡体在实体的声音上面必须成立。成立了之后才能够推出来。如果说是所作无常的凡体在声音上面根本不成立的话，那么三项绝对没办法安立了。所以说呢，我们的结论就是说，外境上面有同性的相属，就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也是就是说是这个同样的观察的方式，对于这样一种实体和凡体之间的差别，对于这样种相和别相啊，或者对于这个见立和浅喻等等呢，实际上呢，如果不通达的话，又容易犯这个毛病的。或者就是说我们自己不注意的时候呢，也容易混淆啊，确确实实呢，就是讲的很有道理，应该是有相属的。但是呢，下面呢，就专家班子的从这个深深的角度去分析，分析完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对方的观点是这个不正确的。一实体境虽相同，诸凡体于境若有，凡体无关则非因，相属成果或异名。那么一实体境虽相同，这个意思虽相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观点和你们的观点啊，在一实体的这个一个实体的境上面是一样的。那么什么叫做一实体境呢？就是说是这个声音啊，从这个所境啊，从它境的声音所作无常，它都是一个本体啊。一个本体上面成立的时候呢，我们是这个一个本体上面呢，就一个实体方面呢，它这个境呢是相同的啊，就是说它是存在的。这个你们也是这样承认，我们也这样承认，反正是也这样承认的啊。尤其是讲第四品的时候，也是这样观察的啊。在第四品观啊，就是说建立的时候，就是说显现那一部分呢，显现那一部分的时候，我们也是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外境的这个特点呢，又说依法不同有众多等等这方面也做了观察。所以说呢，在这个境上面，这个平直啊，或者在这个住址声音上面呢，就说是这个声音也是所作，声音也是无常等等，反正呢一个实体方面呢都是相同的。但是不一样的话，就是后面开始发生了这个差别，诸凡体境若有。那么就是说是这种的观点呢，说这个凡体啊，就是说是所作和这个所作和这样一种这个无常的凡体，这个只是在分别心面前假立的。那么如果说这个所作无常这个法呢，如果说是这个凡体，而且是在境上面真正有的话，这个就不对了啊，这个就是这个不合适的。所以说呢，对方就恰恰承许呢，诸凡体于境若有，声音它是一个实有境，然后呢，实有的本体上面呢，具备所作无常啊。前面打比喻，好像这个酥油上面沾芝麻一样，沾了很多很多东西，好像就是在一个实体法上面具有很多很多凡体，就是这样一种本体。那么我们认为的这个凡体呢，就是 分别念观察的时候，这个繁体才有。如果没有分别念观察的话，这个繁体就不能有了。那么对方就认为的繁体在实有法上面就是有啊，就是存在的这样一种这个执行的。所以说我们就讲一事体尽，遂相同，诸繁体于尽若有。那么下面就是开始发过失了。下面开始发过失，就是说是总的提问呢，就是说繁体和繁体之间有关无关啊，就是繁体啊和繁体之间的有关系还是无关系，有关联还是无关联。首先呢，就是繁体无关啊，如果对方认为呢所作是所作，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无常是无常，柱子啊其他的颜色是它的颜色，这方面的繁体是无关的啊，而且就是说是他们彼此之间呢是没有关系的。那么没有关系的话，则非因啊，就我们则非因就是发了过失，对，给对方发了过失。则非因呢，意思就是说呢，那么你没办法成立自性因了。啊，如果是这个繁体和繁体无关的话，就没办法成立自性因，我也没就成了非因了，就通过这个所作来推无常的这个自性因呢，根本推不出来，就成了一种非因了，不是一种真正的正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住子啊，是无常，所作性故，就是说无常和所作二者呢，这个两个繁体呢都是无关的，别别他体的，两个无关的法没办法，就是说以此推出存在啊，通过这个张三存在的缘故，理是绝对要存在，这个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推理了，不是一个决定性的推理。所以说呢，两个无关的法，两个无关的法，你通过你通过就是说是无关的所作推出和它无关的无常，你是什么样一种根据呢？实际上根本就推不出来的。就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如果繁体无关的话，就成非因。下面这个相属成果或异名呢，就是从有关。啊，就是有关联，这个相属呢也可以理解成有关的意思。像呢，如果说是这个繁体和繁体之间是相属，繁体和繁体之间有关系啊，有关系的话，那么就有两种过失了。那么如果有关系的话，有相属，那就成两种相属，毕生相属和就是说同性相属，就这两种。那么如果说是毕生相属呢，就是说繁体和繁体之间毕生相属，毕生相属的话就是因生果，所以说呢在宋词当中讲相属成果，相属成果就主要是按照这个彼生相属这个理论来进行发的过失。那么如果说是所作和无常二者之间呢，它是一种彼生相属的关系，如果是彼生相属的关系，那么必须要通过这个所作的这样一种这个所作的因，最后呢得到一个就是说最后产生一个吧，产生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无常的果所作是因，无常是果，那么就必须要成因果关系。在一个柱子、一个瓶子、一个声音上面，必须要成立因果关系。对方根本不敢承许这个因果关系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如果说这个相属是一种这个彼生相属的，必须要成果，就这样的。那么第二个呢，如果说是这个同性相属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繁体和繁体之间呢，象征的是同性相属，同性相属呢就是或异名就成了异名了。这个异名就是发了一个过失发了一个过失，发了个什么过失呢？实际上就应该成了住子所作无常这三者单单是不同的名称，意义上全都一样，那意义上都是一样的，又应该成这个过失。那么这个过失怎么样发呢？就前面是我们讲过这个过失的。那么从这个观察它的繁体的角度来讲就是说是柱子的显现，它的形状，我说或者说是这个从所作的侧面怎么讲的，从无常的侧面怎么讲的，他们各自的所作无常等等都有它各自表达的含义，都各自表达的含义。所以说呢，它有各自表达的含义缘故，我们可以通过所作来推出无常，那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所作无常单单是名称不一样，意义全部一样的话，意义全都一样的话，实际上就是根本推不出来的。就上次打比喻的时候就说柱子是柱子，就是柱子故。因为什么样这样安利呢？因为就说是这个，如果说是这个繁体就说什么呢？就是说所作的繁体和这样一种无常的繁体实际上是一体的，因为同性相属嘛，同性相属就必须要安立一个本体。如果同性相属安立一个本体的话，那么所作就是住子，住子就是无常，无常也是所作。所以说这个三个法呢就是一个法的本体了，一个法的本体。如果是一个法的本体呢，你要这样一种住子是无常以所作性故，这个方面根本推不出来的。就必须要成为柱子是柱子一柱子库，就这样的。因为它的意义全部是一样的，所以说你这样推来推去根本推不出来。从这个角度去观察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如果说是这个繁体它成立实有或者繁体成立就是说是这个真正的就是在实有上面就在实体上面真正存在的法，而不是分别性假立的，这个方面绝对是有过失的。从这个方面去安立的。那么今天讲的这个地方。